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
烟火盛开了，路灯亮了，谁走了，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
杯子里的水，床头的书，窗外的雨，游动的思绪，
在心与心的距离，时间与时间的边缘，邂逅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声音。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让孤独倾诉回忆，用声音记录时光。
是的，你好吗？我是欧阳婷，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似水流年》的作家康震九在专辑《同一片蓝天下》，汶川大地震一个月记。5月12号，无疑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也是所有中国人都会铭记的一个日子。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人们说，一个民族在灾难面前往往最能证明自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团结的中国，人道的中国。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和你分享一些作家所写的可歌可泣的感人的故事。这个时候想和你一起分享的是居住在成都的著名作家麦家所记录地震的文章，叫做《地震三记》。地震三记，麦家，受惊记。符合所有大灾难的特征，虽然有个别零散的征兆和暗示，但没有任何消息和风声。于无声处中，于无防备中，四川的地裂开了。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成都市少年体育中心打羽毛球，这是我坚持已久的一项锻炼，每周一四下午2点至4点。我刚打完一场，正在休息中，忽然听到屋顶发出哗哗的响声，像有一支队伍在屋顶急行军。我抬头看了一下，发现哗哗声转眼间已经变得更加汹涌，好像急行军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我的理智迅速做出了反应，地震了。我对馆内的人喊，地震了，一边喊一边往外跑。没有人相信我，我脸上的笑容似乎也有点不相信自己。跑到门口时，发现屋顶像筛子一样纷纷筛下了陈年尘埃，与此同时我看到屋顶在摇晃，已经是不容置疑。我回头再喊同伴，急切的声音令他们深信不疑，立即丢了拍子往外冲。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又过了几秒钟，我们已经冲到了室外，似乎有短暂的间隙，我们正在怀疑刚才的异常是不是地震时，新一轮震动开始了，明显比刚才剧烈。我感到脚下厚实的水泥地变薄了，变活了，在隐隐地动，人像站在船上，船在水中荡漾。但我不可能有这种错觉，因为我惊恐的双眼清晰地看到两边的楼房像失去了重，在风中晃动，随之玻璃咣当咣当地往下砸。我的三个同伴飞身跳过绿化带， 去了更开阔的空地。我比他们迟了一秒钟，却再也不敢尾随，因为我担心就在我飞身跳过绿化带的一瞬间，旁边的体操房会坍塌，把我永远地埋在绿化带里。我置身的空地是两个室外羽毛球场，三边都有房子，看上去三栋房子晃摆得越发厉害，似乎随时都可能垮下来。如果他们同时包抄我坍塌下来，我无论选择站在哪里都必死无疑。我不想就这么死，眼睛飞快地在三栋房子间巡视着，指望能及时发现谁先垮，好让我争取唯一可能的逃生机会。据后来地震局说，这次地震持续的时间只有54秒，减掉前面的十几秒，我挨熬的时间也就是半分钟多一点，但我感觉漫长的已经把我全部的心力都用尽了。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回忆起来仿佛是假的。彻底消失，惊魂甫定，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儿子。儿子11岁，在上小学，我给老师打电话，手机却变成了一块废物，无论是打座机还是手机都是连接错误。我只好开车去学校，一路上看到街头站满了人，叽叽喳喳的，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瓦砾散落一地，围观的人把道路堵了。在繁华的琴台上，由于堵塞的厉害，我的思绪第一次回来约见了我。我问自己，震中在哪里，有多少级，会不会有人死了。接孩子时发现学校的一面墙上有一条裂缝，不大，不到1厘米。儿子很兴奋，说还有更大的裂缝，硬要带我去看。我拉紧他的手，默默地往外走，说要马上回去看看我家的房子有没有裂缝。回了小区却回不了家，物管不准每一个人进楼道，还在大声地吆喝，叫楼里的人都下楼来，说还会有余震，喊得人心惶惶，不敢往所有的建筑物边上站。我加入了叽叽喳喳的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一个身穿睡衣的妇人披头散发，我下意识地避开目光，孩子却冲了上去，大喊着妈妈。孩子的妈妈正在八楼上睡觉，一本飞来的书把她砸醒了，继而看到所有的书都从书架上飞出来，然后是抽屉、衣柜上的皮箱、书桌上的台灯、茶杯、鱼缸里的水，好像都中了邪，纷纷地往地板上扑。这时候我想，他即使没有穿睡衣大概也会冲下来的，顶多裹一层床单什么的吧。下午5:19，我的手机接到了地震后的第一个短信，是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的有人发来的，内容如下：发生特大地震，市政府要发公告，不要回家，赶紧购物，去郊外找地方过夜。这天晚上我是在车上过的夜，不是宽大的房车，只是一般的轿车，挤了4个人，根本无法入眠。我一次次从车上下来，在黑暗中走啊走，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有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包抄上来，还感到冷，因为我还穿着最短最薄的球衣球裤，而天已准备下雨了。雨在半夜里落下，淅淅沥沥的样子预示着不会立即停止，正如我身边的灾情一样。捐款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心伤为众生。这次灾情无比蛮横地激活了我的泪腺，我经常像个女人一样的痛哭流涕， 泪流满面。我后来都不敢听广播了，每次听广播都是以哭告终，所以特别能理解那些在电视机面前抱头痛哭的人。我住在车上，看不到电视，但可以想象电视会怎么叫人断肠破堤。第一次落泪是在第二天清晨，儿子被击打在车顶的雨声吵醒，我便打开广播听新闻，也不知道是哪个台哪个记者，反正是个女的，她在都江堰灾区做现场报道。她告诉我，她的背后曾经是一栋五层楼，楼里有300多个学生，现在楼房已变成废墟，逃出来的只有16个孩子，其余的人都急等着我们去营救。家长们在雨中跪在地上求天求地，哭声震天。他一边说一边往废墟里走去，突然他听到有人在喊他：阿姨救救我，阿姨救救我们。他上前看，看见一根倒地的大梁下伸出一只手，里面有几个声音都在喊，要他救他们。记者的声音里早浸透了哭泣，但说到这里他似乎再也说不下去，只是一味的哭，嚎啕大哭，根本没有了语言。我下意识地抱住身边的儿子，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模糊了视线，同时又仿佛看见了那只从废墟里伸出来的手，它沾满鲜血，五指张开，奋力摆动着。8点多钟，我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伤亡报告。只是都江堰一个地方，只是第一天死亡人数达到147，受�伤的人有345名。随后，广播里号召大家去献血，因为血库告急。我是 O 型血，补牙做过血项检查，一切正常。于是我决定去献血。当时我在乡下，距成都市区有20多公里。我根据所处的位置决定去天府广场。当我开车到了天府广场一看，愣了，完全想不到广场上已经排起望不到尽头的长龙。收音机里说长龙有800多米，我觉得无法统计，因为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站在旁边的人。中国人爱旁观，但此刻我相信他们都不是旁观者，他们都是准备来献血的。成都人的心在这一刻凝聚了。这个城市一直以慵懒喜乐著称，有人说这个城市每天都有30000大军在马将上驰骋。有个笑话说，飞机经过成都上空都可以听到下面人在打麻将。我不是成都人，但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0多年，也认为这个城市少了些阳刚之气，多了些自我陶醉。正是这种偏见让我在望不到头的长龙面前越发的感动起来。雨哗哗的下着，我呆呆地站在嘈杂的广场上，对这个城市涌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敬爱和自豪。也就是这一刻，我开始强烈地问自己，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为灾区做些什么。回来的路上，我连找了3家银行，终于在草堂附近的交通银行提到了49999元的存款，决定捐给灾区。本来想多提一点的，因为没有预约是临时取款，银行只能给我这么多。当天没有捐出去，不知道往哪儿捐。第三天上午接到单位通知，组织捐款，我带着钱去单位，照旧是一边开着车一边听广播。广播告诉我，伤亡人员在急剧增加，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救援人员也空前之多。车窗外到处是露宿的帐篷、救护车、赈灾车、捐赠点。熟悉的城市 看不到熟悉的景象，一切事儿都变了样。人们扛着成箱的食物、矿泉水，穿梭在大街小巷。不知怎么的，我突然觉得身边的钱太少了。我突发奇想，给11岁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我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给他存10000元钱，计划是存20年，算是给儿子将来的创业基金。我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捐给灾区。跟儿子商量，他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调转车头去银行取款。就这样，我有了20万，我决定全部捐给灾区。我知道20万对灾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取了钱以后，我也一度犹豫过，我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或许是因为我太看重这笔钱吧，当时我有个想法，希望能知道这笔钱将来的去向和用途。单位负责捐款的人无法告诉我，让我自己跟红十字会联系。我跟他们联系，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许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我的要求太过分了。总之，我得到的答复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我觉得非常失落。于是我有一个朋友提示我，可以在灾后捐建一所学校，只是我的钱要建一所学校又似乎太少了。他建议我不妨私下找一些朋友凑一些钱。我觉得他说的在理，便开始募捐了。募捐记，我最先募捐的对象是作家阿来，电话打过去说了想法，对方的反应居然令我很诧异。事后才知道，当时他的3妹在镇中映秀镇失踪，没有找到，他心烦意乱，四处奔波。后来阿来3妹绝处逢生，平安归来。阿来得知3妹平安无恙后的第二天，我和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去北京搞义卖签售活动。因为成都机场忙于转运救灾物资，客运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开车去重庆搭飞机。一路上我谈起了捐款季和募捐的想法，谈着谈着来了劲儿。我们想能不能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一个倡议，邀请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上，我们俩轮流开车，分头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非常响应，令我们非常感动。接下来阿来与阿坝州教育局领导联系，我们提出对我们募来的善款要专款专用，还要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对方并没有异议，并且很顺利地达成了相关协议。后来我们还联系上了四川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他捐款20万，也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信心和力量。开始我们只是在私下募捐，主要在朋友和作家圈里进行。后来在新浪读书频道做客聊天时，偶然谈到这件事儿，一下子得到了好多人的支持和响应。这样我们的心也越做越大，专门写了倡议书公布于众。从此我们有幸感受了一颗颗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滚烫的心，一份份沉甸甸的血浓于水的真情爱意。灾难无情，人有情。作为灾区预言，这次灾难给我的震撼和感动是破天荒的。一方面是灾区噩耗频传，令人痛心疾首；一方面是身边赈灾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令人豪情万丈。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有时是那样的空洞和稀缺，但在今天，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四川，在我们身边，又显得那么的多，那么的深，那么的具体和实在。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一夜之间，我们拥有了无数熟悉又陌生的朋友，有的来电，有的来信，有的汇款，我们的心一直处于不休的感动中。由于仓促，我们的倡议行动其实有许多地方不尽人意，但没有人怀疑我们，更没有人指责或嘲笑我们，有的都是伸手握手拥抱，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来。北京的脚印，上海的袁杰伟，广州的谢永顺等人，他们不但自己捐款，还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牵头在各自的城市里为我们呼吁，组织身边的亲朋好友与我们一起高唱同一首歌。我们想象着有一天，这些人的心意和愿望将变成一块块砖，一片片瓦，一本本课本，一支支钢笔，一棵棵小草，让今天还沉浸在悲痛中的孩子们绽放出一张张的笑脸，在朗朗的读书中度过每一天。我们相信，也请广大的你们相信，我们会让每一分钱都闪光，都落到实处，都去努力抵抗今后可能有的地震、飓风、泥石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灾情。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灾难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灾难，那就是用真心去凝聚真心，用真心去呼唤真爱，用真心去关爱需要我们关爱的人，用真心造美好的明天。亲爱的朋友们，衷心的感谢你们，灾区的孩子们，你们别怕，有无数的叔叔阿姨与你们在一起。